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第四课，主题是主垂听并拯救。首先请弟兄姊妹一同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课，就求主赐下你的圣灵保守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的缺乏，主啊，你都看见，你都知道。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的代求者，你每天在父的右边举起你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主啊，今天你又邀请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主啊，你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体会到我们的忧伤。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可以把握住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四课的题目是主垂听并拯救。其实这个名称啊，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主垂听，第二个是主拯救。主垂听我们的呼求，主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不但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也拯救我们，因为他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患难，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主垂听并拯救这个主题呢，它富含了安慰，富含了应许，它也富含了鼓励的信息。这个题目呢，就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总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在患难中，可能我们在忧伤当中，或者我们在疾病垂死当中，那么主都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拯救我们脱离患难。那么这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诗篇当中的主题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谈吧，是诗人他们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弟兄姊妹，诗人他们在一切患难中的时候，他们依然相信呢，上帝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也会拯救他们脱离患难。这是诗人他们的经验之谈，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希望这种经验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经验，主垂听并拯救。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诗篇第34篇第17节，圣经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首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义人呼求。为什么是义人呼求而不是恶人呼求呢？弟兄姊妹，上帝垂听怎样的祷告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义人是因信称义，是因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所赦免的义人。但虽然是因信称义呢，但仍然需要我们的悔改，我们要放弃罪恶，我们要恨恶罪恶，我们要悔改，才能被上帝的宝血所遮盖，被上帝称为义。所以那些愿意悔改的，愿意放弃罪恶的人呢，已经被上帝啊称为义了。他们的祷告上帝必然听见，但恶人的祷告呢，上帝却不垂听。因为他们故意去犯罪，他们不愿意去听上帝的话，不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在箴言书第28章第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愿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也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恨恶罪恶的心。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多少患难呢？是一切的，所有的患难。我们所临到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上帝都看见，他都知道。当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弟兄姊妹，诗篇告诉我们的，上帝他乃是愿意垂听并拯救我们的上帝。 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他和其他的就是外邦人所侍奉的假神是不一样的。因为外邦人所侍奉的假神呢，他们都是高高在上，不愿意理会人类，甚至把人类看为是奴隶。但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呢，他虽然是非常的伟大，他的宝座虽然是在天上，那么诗篇也告诉我们，虽然他曾驾着云彩，但是呢，他却愿意和我们相近，就是他愿意来亲近我们。上帝愿意来亲近我们，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正如我们上一课所分享的，诗人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另外在诗篇的145篇第18节里面就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上帝就会来在我们身边，他与我们相近。我们所唱的一首赞美诗叫做《永活之主》，里面的歌词就唱到，救主和我们同行共话，同尝人生艰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上帝他关心我们的需要，他也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也拯救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内容。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一课的主题乃是主垂听并拯救。那么当我们在学习每一天的内容时，我们都要和这个主题相呼应，因为每一天的内容，每一天的标题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的标题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当我们翻开星期日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学课的作者他会给星期日起这样一个标题呢？这一个标题和我们今天这一课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个思路啊，对于我们讲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明白学课的作者他的目的，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这一课第四课的学课主题是主垂听并拯救。那如果是我们自己来写这一课学课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发一个问题，就是主他如何垂听呢？他如何拯救呢？这一个问题就是星期日的标题所要告诉我们的。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也就是说上帝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言语，也包括我们的行为，甚至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他都知道，因此他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能够拯救我们。这天的内容呢，他给出的诗篇就是诗篇的139篇。学课的作者把139篇的诗篇分为了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它是描述上帝的能力。第二部分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它所描述的是上帝的同在。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它所描述的就是上帝的良善。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第四个部分，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在这最后的五节诗歌当中，他所描述的乃是诗人祈求上帝的鉴察。弟兄姊妹，我们在课下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一篇诗篇都给他给通读下来，并且要仔细的去思考，去默想他给我们的教训和含义。那现在我们稍微的来读几节，诗篇139篇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的上半段，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诗人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首先诗人他在这一篇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上帝他已经鉴察我们，认识我们。那么这一句话呢，和最后的两节诗篇是相呼应的，就是23和24节是相呼应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我们还接着读第二节，诗人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能力。上帝有什么能力呢？就是无所不知。我们来看第二节，上帝知道我们的什么？知道我们的意念，并且说是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他都不需要来到我们身边来检查我们，他也不需要用显微镜或者什么科技来检查我们大脑的波纹、大脑的波路，他都不需要。甚至他能从远处啊，就能够检查，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第三节，上帝知道我们的什么？一切所行的。是的，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一切所行的，上帝都知道，甚至呢是深深的知道。正如诗人讲，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上帝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人不知道，神都知道。那么第四节，上帝知道我们的什么呢？知道我们舌头上的话，甚至是每一句话都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我们认真发言的时候所讲的话，还是我们在平时跟朋友的闲谈碎语，上帝都知道，甚至他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上帝在我们前后啊，环绕我们，就意味着上帝充满了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还知道我们。上帝认识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更认识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第五节经文的上半句，上帝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那么第五节的下半句是说，按手在我身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按手在我们身上，就是意味着上帝的保护。上帝要保护我们，他要保佑我们，免得我们受到伤害。上帝不但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为我们提供帮助。在下面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是谈到上帝的无所不在。上帝不但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无论我们是升到天上，还是下到阴间，或是飞到海极，就是地的极处，上帝都在那里。我们看诗人他所表达的，无论是天上，还是阴间，还是海极，都是我们人类呢所很难到达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到天上，我们也不能够下到阴间，甚至呢我们也不能够到海极去，但是呢上帝却很容易的啊就到达那个地方，好像上帝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似的。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能看见。黑夜也不能遮蔽上帝的眼睛，无论是黑夜还是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透明。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就讲，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那么第五节呢，是告诉我们，按手在我身上。那么第十节就是说，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是谈到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眷顾。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帮助我们。上帝认识我们，上帝晓得我们。那么在后面的第十三节一直到下面的第十八节是告诉我们，甚至啊，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呢，上帝呢就已经晓得我们，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并且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啊，上帝啊就已经保护我们了。正如十三节里面讲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第十五节又讲，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也是我们星期日的标题，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啊向我们保证， 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的这三种神性呢，就向我们保证他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能够施行拯救。甚至我们在还没有开口祷告之前，上帝啊，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了。当诗人大卫他在写这一篇诗歌的时候呢，他就被上帝的神性还有上帝对我们的爱和眷顾深深的触动，因此他求上帝来鉴察他。什么是鉴察呢？就是求上帝来监督他，来审查他。因为他想到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他的内心当中有罪恶，内心当中有不好的意念，以致这一种不好的意念啊，就使他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每每想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诗人大卫呢，他就心中害怕，因为他不愿意和上帝隔绝。因此啊，诗篇的139篇第一节一开始，诗人大卫就讲，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后面的21节就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所以19节到22节是谈到恶人，上帝不喜悦恶人，上帝会远离恶人。所以在这一篇啊诗歌结尾的时候，23到24节，诗人大卫呢就求上帝啊鉴察他，免得他去犯罪。他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他求上帝来鉴察他，求上帝来帮助他，能够炼净他的渣滓，除尽他内心的一切罪恶，使他能够与上帝同行，能够行走在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求上帝来鉴察我们的内心，除掉我们的罪恶。那么如此呢，我们祷告啊，上帝必然垂听，因为我们的形体并不向上帝隐藏，也求上帝能够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啊。下面我们来分享星期一的部分，上帝看顾的保证。那么这一天的标题和我们今天这一课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主题是主垂听并拯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相信主垂听并拯救呢？所以星期一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保证，这一个部分谈到的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保证。那么有关于上帝给我们的保证啊，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诗篇40篇、50篇、55篇，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都谈到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保证。但今天呢，我们只阅读121篇。诗篇的121篇，它是一首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歌唱的一首诗歌。我们也都非常熟悉这一篇诗篇，这一篇诗篇一共有八节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首先就是很多人呢，都误会了这一节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呢，他们会理解为这个高山就代表着上帝的帮助，代表着上帝的护庇，上帝的能力。其实不是，这种理解正好和这些经文的意思呢恰恰相反。这一节诗篇并不是以高山来代表上帝的护庇，也不是以高山来代表上帝的能力，它乃是一个反问，就是一个疑问句。首先，这个高山它并不是指责耶路撒冷，不是指责上帝的锡安山，它乃是指责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些山林。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高山上有很多的神像，有巴利，还有亚斯他路的神像。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攀登耶路撒冷的台阶， 他们一边登山，一边举目观看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山林的偶像。于是他们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句，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另外的一队人呢，他们就会相互的呼应，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一首诗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帮助并不是从山上的偶像而来，并不是从虚无之神，从虚假的神而来，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是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好，我们再往下面读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吧。第三节读起，圣经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在学科当中谈到了上帝的五种保护，第一种就是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而脚它经常会比喻为一个人的人生旅程，上帝会保护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至于摇动，能够平安稳妥。第二个就是保护我们的上帝呀，必不打盹也不睡觉，这就形容到上帝是时时刻刻警醒保护着他的每一位儿女。第三个就是荫庇你，这个荫庇呢，学科里面解释为作者好像想起了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保护他们的云柱，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来保护以色列百姓。那另外这个荫庇可能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含义，比如诗人大卫呢，他在逃亡的时候在山洞当中，这个大山就成为了他的荫庇，保护他脱离扫罗的追捕。那另外还有母鸡的翅膀和鹰的翅膀都被称为是荫庇你。第四个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右边来保护我们，而右边通常呢都是指着力量，强而有力的右手，学科里面讲是行动之手，上帝在我们右边给我们提供有能力的帮助。第五，上帝会保护他的儿女免受一切的灾害，就是六节到八节里面所谈到的，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然后你出你入。这些诗歌呢都富含了诗意的形容，它形容到上帝对我们的保护，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种保证。正如星期一的标题里面所谈到的，这乃是一种保证，是上帝对我们的保证。诗篇当中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保证，而这些保证呢乃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正是有了这些保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主垂听并拯救。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来分享星期二的部分。耶和华是患难中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一个标题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主垂听并拯救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一定会拯救我们，对吗？这一篇内容主要是谈到诗篇第91篇。每一个人在世上都会遭遇患难，患难是人生常态。我们可以来阅读诗篇第91篇，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圣经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诗人在这里就以上帝为他的避难所。可以想象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才需要避难所呢？很显然，在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诗人的一种生活常态，诗人的一种经历，可以说是经验之谈。 诗人在患难之中，他呼吁上帝，同时他也坚信上帝是他的避难所。那么学课也告诉我们，诗篇91篇他谈到了好几个重点的词汇来形容上帝的避难所。首先第一个就是隐秘处，第二个是荫下，第三避难所，第四山寨，第五翅膀，第六盾牌，第七居所。在诗篇91篇的第四节谈到了上帝的翅膀底下和大小的盾牌，第九节谈到了上帝是我们的居所。所以诗人呢，用这几个词汇啊，在诗歌当中表达了对上帝的倚靠。那么学课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个翅膀，我们要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这个翅膀圣经当中一共谈到了两种翅膀，一种是母鸡的翅膀，另外一种是鹰的翅膀。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里面，耶稣说，我好像母鸡把你们聚集在翅膀底下。另外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里面，上帝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上帝好像母鸡把我们聚拢在他的翅膀底下，也好像鹰把我们背在翅膀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遭遇患难。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为什么还会遭遇患难呢？我们有养过鸡的，我们应该都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就养了很多的鸡。小孩子都喜欢跟小动物玩，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喜欢跟鸡在一起玩。我就看到一只母鸡啊，它就领着一群小鸡啊，在那个路边捉虫子，然后吃那些麦子。一会儿呢，这些小鸡呢都钻到了母鸡的翅膀下面，那母鸡呢也张开翅膀，把小鸡都聚拢在它的翅膀下面。特别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母鸡就把小鸡都叫拢在它的翅膀下面。那么这样，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小鸡总能够得到母鸡的保护。可是后来随着小鸡的渐渐长大，母鸡就不会再为它们提供保护，反而要驱赶它们。为什么要驱赶它们呢？乃是为了让它们学会成长，让小鸡自己出去寻找食物，让小鸡自己能够在风雨当中学会刚强。那老鹰也是这样，老鹰在悬崖上搭窝，当小鹰破壳而出之后，老鹰就会每天为小鹰寻来食物，并且把食物喂到小鹰的嘴里。这样小鹰呢，就一天一天的成长，渐渐的小鹰就长出羽毛来。渐渐的小鹰呢，就开始长大，它的羽毛长得越来越丰满。但是小鹰却不会飞翔，它也不敢尝试飞翔。它卧在温暖的巢穴当中，当他看到下面的万丈悬崖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那怎么办呢？老鹰这个时候啊，就会搅动巢穴，甚至把小鹰啊从窝里面推出去。因为离开巢穴的庇护，小鹰不得不扇动翅膀而学习飞翔。可是小鹰并不会飞翔，所以当小鹰它在飞不动的时候，老鹰就会两次展开，把小鹰背在它的背上。如此往复的循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飞翔，最终小鹰终于学会了飞翔，它终于能够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翱翔于天际。正如在申命记第32章第11节里面就谈到，上帝如鹰搅动巢穴，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成长，我们不能够原地踏步。所以有些时候啊，上帝会允许这个苦难呢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变得更加刚强。而在这一切患难中，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好像这个老鹰一样，不会把我们摔死的。当我们飞不动的时候，上帝就会来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我们最终呢也会长大。这是星期二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分享星期三的部分。 辩护者和拯救者。那么这一个标题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主垂听并拯救有什么关联呢？什么是辩护者？辩护者就是律师，就是宗保，为我们而辩护。那么谁是我们的辩护者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宗保，他每天在父亲的右边举起钉痕的双手为我们而辩护。正是因为有了救主耶稣做我们的宗保，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被上帝垂听，我们才能够被上帝拯救。所以星期三的内容的中心乃是讲述耶稣是我们的宗保。我们来读诗篇第114篇，这一篇是讲述上帝以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诗篇114篇第一节读起，圣经讲，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哪，你为何倒流？大山哪，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呢，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呀，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上帝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所以这一首诗歌乃是歌颂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彰显的大能大力。当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时候，他们在红海边，上帝使红海分开。当他们要进迦南美地之前，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么约旦河也倒流。又形容到大山踊跃，小山跳舞。这是因为因上帝的灵格，上帝降临在西乃山，西乃山就震动，好像大山踊跃，好像小山跳舞。所以无论是红海分开，无论是约旦河倒流，还是大山小山的欢欣踊跃，都是打破了自然规则，超乎了自然现象。那么第五节和第六节，诗人就以反问的方式来书写诗篇。他说，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哪，你为何倒流？大山哪，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哪，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呢？第七节乃是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大地呀，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上帝的面，便要震动。这里面就回答了，为什么红海会分开，约旦河会倒流，为什么大山和小山会踊跃跳舞，乃是因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乃是利用了超乎自然界的力量之上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不会被自然界的规则所束缚，上帝的作为超乎自然界的规则，打破了规则，因此被称为神迹。那么另外学科里面讲，大海、约旦河、高山和丘陵，诗意的代表了反对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自然力量和人的权势。虽然按照诗篇114篇的上下文原文来讲，所形容的红海、约旦河、大山和小山并不是指着反对以色列的仇敌，但学客这样讲也是没错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呢，红海和约旦河的确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路，所以这些来代表着一些人的敌对的势力也没有关系。上帝最终为以色列百姓扫清了这一切敌对的势力。学科里面又说，事实上对于古今中外许多上帝的儿女来说，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道路充满了危险。诗篇鼓励他们越过群山，仰望创造天地的主。的确，我们今天奔往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一条道路也充满了危险，但是我们要仰望上帝，上帝怎样为以色列人伸出他的右手扫清一切障碍，也必定会为我们施行拯救。 学科里面又讲，诗篇114篇描绘了上帝体现在耶稣平息了海中的风暴，并宣告教会无所畏惧，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耶稣和门徒在海上遭遇的风暴，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都止息了。耶稣在古时候使红海分开，使约旦河倒流，他又在门徒面前使海和浪平息，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这段经历，那么保罗把它描述为我们在耶稣里的救恩。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从第一节读起，经上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学课里面呢，也解释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乃是一个隐喻，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象征。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等于是在红海受洗归了摩西，他们吃了从天而降的玛拿，被称为吃了灵食，他们喝了从磐石而流的水，被称为灵水，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乃是表明他们在基督里获得的拯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处理罪恶，今天我们也要处理埃及的无神论，我们也正在奔走通往天上的迦南美地的这一条路上，所以我们也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基督里面获得拯救。而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的工作呢，是特别在星期四的部分所谈到的，星期三的部分并没有谈到这个方面。星期三所谈到的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里获得拯救，而星期四所谈到的是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这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星期四的部分，来自圣所的帮助。那么这一个标题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主垂听并拯救有什么关联呢？今天我们获得拯救，正是因为圣所的工作，耶稣在圣所当中为我们代求。关于这个真理，诗篇所记载的真的是太多了。诗篇第三篇第四节说，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圣山上很显然是指的圣所。第14篇第7节又说，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第20篇第2节说，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在68篇第5节说，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35节又说，上帝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上帝从圣所里发出了他的救恩，来自圣所的帮助。其实有关于圣所这个题目呢，从一开始就存在。当人类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啊就牵一只羊羔来，以这个羊羔献为燔祭，来代替亚当和夏娃的罪，又以羊羔的皮做皮衣披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做衣服穿。所以每一个时代，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啊，他们都会杀羔羊献祭，这些都是圣所的影儿，也都是圣所的意义。因此耶稣被称为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那么另外，圣所也是天与地的连接，在天上有上帝的圣所，那么在地上有摩西仿照天上的圣所的样式所造的圣所。借着圣所呢，人类啊得以与上帝交往，也是通过圣所，上帝能够赐下他的恩典。从外院到圣所，再到至圣所，这是一整个系列的赎罪的工作。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节。希伯来圣经第4章15节16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在天父的右边每天都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宗保，他是我们的辩护者。因着耶稣每天的代求，因此从圣所当中每天都有恩典流出来，每一个帮助，每一个能力，每一个怜悯，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施恩宝座。上帝的施恩宝座乃是一切恩典的发源地，同时上帝的施恩宝座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出于恩典，因为我们罪人都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帮助和福惠都是来自于上帝白白的恩典。正如学课里面讲，上帝圣所的圣洁促使诗人明白，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完全不配得到上帝的恩惠，继而声称拯救完全基于上帝的信实和恩典。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帝面前赚取功劳，只有当人们借着悔改接受上帝的恩典和饶恕，并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时，他们才能获得上帝救赎的保证。圣所的服事代表了在耶稣里所获得的救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的第四课，主垂听并拯救。这一课一共分享了五个部分。第一个，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关心我们的需要。第二个是讲述上帝看顾的保证，上帝给予我们保证，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正是因为上帝的保证，就带动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第三个部分是讲述耶和华是患难中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也好像老鹰展开翅膀把我们背在翅膀上。第四个部分是讲述辩护者和拯救者，这一个部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离埃及进迦南的历史来作为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拯救的预表。第五个部分是讲述来自圣所的帮助，因着耶稣每天的代求的工作，因此我们能够每天从施恩座领受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上帝的施恩座乃是上帝恩典的核心，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我们不能够因自己的行为获得称义，也不能因自己的行为而得救，完全都是因为耶稣的代求。主垂听并拯救，感谢我们救主的代求，感谢我们救主他宗保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主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拯救我们到底。最后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平台分享给更多的人，也邀请他们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安息日学的学课。愿主赐福给大家。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求主鉴察我们，除去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切不好的意念，让你的圣灵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愿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救我们脱离试探与凶恶。再一次感谢主，你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做赎罪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这样的祷告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